英国大选工党取胜，党魁司纪贤将会成为新首相。美国前国家安全官员指出，中共动武条件已经触发，美国应该出手。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启动加税，北京促请欧盟谈判。中国农民银行长春分行突然结业，大陆40间细银行一个星期内消失。去中国有风险，美国留学生人数骤减90%。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7月6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英国大选初步结果出炉，英国首相辛伟成承认失败，52岁才投身政界，2020年才接手工党党魁的司纪贤将会成为下任首相。他在庆祝晚会向全国发表讲话的时候承诺国家第一，党派第二。工党虽然时隔14年再执政，但是预料对外政策会维持不变。司纪贤5日前往白金汉宫觐见国王查理斯3世，正式获任命成为新任英国首相。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工党已经取得过半数议席，赢得大选，终结保守党14年执政。在国会下议院的650个席位之中，工党已经取得超过326席。早前票站调查显示，工党将会取得大约410席的压倒性胜利。辛伟成说，英国人民作出了一个清醒的判决。他同时对选民说，工党赢得了今次大选。辛伟成补充说，他已经致电工党领袖司纪贤，祝贺他的胜利，并且说今日权力将会在各方的善意下和平有秩序地交接，咁应该令我哋对国家嘅稳定同未来充满信心。将会成为下任首相嘅工党党魁司纪贤，亦都喺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对支持者发表咗胜选演讲。司纪贤话：我哋做到咗，你哋为此竞选，为此奋斗，你哋投票抉择，时候嚟到啦，改变而家开始。司纪贤先前已经表示，英国将会继续作为北约重要成员，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虽然呼吁停火，但是亦都支持以色列拥有抵御哈马斯的自卫权。虽然英国脱欧可以说是失败，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热衷再搞入欧公投。不过司纪贤治下的英国可能会寻求同欧盟建立更密切关系。菲律宾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传出惊人消息，指出中共计划用高超音速导弹攻击菲律宾，锁定了25个目标，其中一个是距离台湾140公里的巴丹岛。就事件，菲律宾军方表示严重关注。而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在华盛顿公开警告，中共最近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的行为已经足以触发美国对菲律宾的防卫义务。另外，他认为北京正利用仁爱礁事件传递一个关于台湾局势非常严峻的信号。菲律宾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同时亦都是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的长者艾米，7月2日在社交媒体发影片披露，他见到中共的计划，他们打算使用高超音速飞弹，而不是派遣大批陆军和海军到菲律宾。他们的计划是空袭，使用高超音速飞弹，并且已经设定了25个目标。他同时指出，靠近台湾的北部岛屿巴丹群岛将会是首批目标之一。菲律宾武装部队 AFP 7月3日表示，已经准备好同艾米参议员就他声称的25个地区可能成为中共高超音速导弹的目标一事进行了解和评估潜在威胁，准备同艾米参议员合作获取详细资讯，并且采取适当行动确保国家安全。中菲两国最近在仁爱礁的主权争端急剧升温。6月17日，中国海警阻拦冲撞菲律宾运输船只，并且手持棍棒和斧头登船检查，破坏船上设备，导致8名菲律宾士兵受伤。随着摩擦的升级，有关这类事件是否足以令美国启动 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问题越来越引起公众的关注。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7月2号在华盛顿智库的一次活动公开指出，根据他的了解，中方的行动符合美国对攻击的定义，足以触发美国对菲律宾的防御条约义务。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卢纳4号表示，如果菲律宾军队在有争议的南海再次受到中共海警攻击，他们将会以同等程度的武力自卫。布卢纳还要求中方为两艘被毁坏的海军舰艇赔偿6000万菲律宾披索，并且归还夺取的7支步枪。布卢纳在记者会被问到，如果菲律宾海军人员再次卷入同中国海军的对抗，会怎样应付？布卢纳说，我们要做的是使用同等程度的武力来保卫自己。例如，如果对方使用刀的话，我们的人员也都会用刀，这符合比例原则。曾经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的博明更指出，北京正在利用仁爱礁事件来模拟实际攻击台湾的演习，传递了一个关于台湾局势非常严峻的信号。他说，为什么北京首先瞄准这个小岛？那是模拟实际攻击台湾。同台湾不同的是，仁爱礁并没有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半导体，本身亦都不是一个地缘战略重要性的地方。博明敦促美国政府说，中共正在在仁爱礁试图证明他们可以进行封锁，并且制造一种无力感，令外界不相信美国会帮助菲律宾和台湾。北京想显示我们美国对这一块小小的暗礁都无能为力。在和菲律宾的主权争端急剧升温的同时，中国海警船最近亦都明显升级了针对台湾所谓的执法力度。星期二，一艘台湾渔船被中国海警船登船检查，并且被强行押到中国大陆。面对中国、北韩和俄罗斯带来的安全挑战，7月3号美国国防部宣布首次在日本东北部的青森县三泽空军基地部署48架 F-35A 隐形战机。美国国防部和日本密切协调，升级日本多处基地的美国战术飞机。除了将部署在三泽基地的36架空军 F-16 战机更换为48架 F-35A 隐形战机，美军还将会在冲绳县加守立基地部署36架新型 F-15EX 取代即将退役的48架 F-15 战机。 F-35A 属于第五代战机，拥有高机动性和出色的隐形能力，不容易被雷达侦察到，咁无疑系将最先进嘅战斗机部署喺中国屋企门口，针对中共喺南海同东海日益增长嘅威胁，并且阻止中共任何夺取台湾嘅企图。喺欧盟对中共电动汽车加征嘅临时关税喺7月5号生效嘅时候，中共放软态度，促请欧盟展现诚意，推动有关中国电动汽车关税的磋商，又重新反对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中共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7月4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中欧技术层面已经举行多轮磋商，希望欧盟方面同中方双向而行，展现诚意，加紧推动磋商进程，基于事实和规则盡快達成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歐盟官員7月4號宣布，7月5號起將會開始對中國製造的電動車徵收最高達到 37.6% 的臨時性反補貼關稅之後，北京只是敦促布魯塞爾加大談判力度。中共和歐盟自從上星期以來一直就歐盟對中國入口電動車徵收額外關稅進行最後的談判，北京依然否认中国的电动车受到不公平的补贴，北京仍然希望欧盟取消对中国电动车征收额外关税。德国一直是欧盟贸易限制措施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而德国就希望取消该关税。2023年德国汽车制造商的三分之一销售额是来自中国市场，他们希望能够阻止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 目前佔歐盟人口 40% 的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都表示支持歐盟加徵關稅的決定。西班牙經濟部在一份聲明中說，如果歐洲的公司受到傷害，不能夠在平等條件下競爭，歐洲必須要保護本身利益。咁係歐盟首次喺冇行業提出投訴嘅情況下，主動對由中國入口嘅電動汽車進行反補貼調查。四號有消息顯示，中國農業銀行長春分行倒閉，好多民眾聚集喺銀行門口，想討回公道。近期相繼發生民眾無法喺金融機構提款嘅事件，引發部分民眾恐慌。事實上，截至6月24日為止，已經有40間中國細銀行消失，被大銀行吸納或者解散。更令人擔心的是金融體系出問題的先兆。摩根士丹利亦都在最近宣布退出中國在山東、青島和濟南地區的銀行業務，因為不良債權有惡化的傾向。經濟學人最新的文章表示，即使在儲蓄貸款協會危機最嚴重的時候，也都沒有見過中國的銀行會以這麼快的速度消失。報道指出，自從2019年以來，中國有幾間中型銀行相繼倒閉，但是最複雜、問題最多的還是農村細銀行。在中國農村地區，大約分佈了3800間這樣的細銀行，他們擁有55萬億人民幣，大約是75000億美元的資產，佔整個銀行體系的 13%。 而長期以來，這些細銀行存在管理不善的問題，累積大量不良貸款。很多細銀行向房地產開發商和地方政府放貸，從而陷入中國房地產危機。近年來，一些細銀行透露他們的帳簿有 40% 是不良貸款。最令中共擔心的是，表現差的細銀行倒閉會威脅到社會穩定。河南川鎮銀行出現的大規模欺詐，導致幾間銀行在2022年凍結全戶提款，最終全戶被迫走上街頭呼籲解決問題。當局隨後派出警察維穩和拘捕維權全戶。在中國社交媒體微信，有人針對一個星期合併40間細銀行的新聞留言說，暴風雨是否要來了？還有一位財經自媒體人說，銀行最近一邊在招聘收數專員，一邊細銀行就忙於解散，一個月30多間被合併和解散，前者可能說明不還錢的人越來越多，而後者就說明銀行的壞帳正在增加。隨著美中關係日趨緊張，到中國留學的美國學生亦都面臨風險。據統計，到中國留學的美國留學生人數驟減90%，目前在中國大專院校幾乎見不到美國人。《華爾街日報》7月4日報導，根據國際教育協會統計，在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之前，有超過11000名美國人在中國留學。而在2022至2023學年，大約有290000中國人在美國留學。目前在中國的美國留學生數量並沒有官方統計數字，但是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在6月的一次演講說，在中國留學的美國學生大約是800人。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隨後澄清，這個數字只是代表那些參加大學學分項目的學生。上海復旦大學教授吳森伯說，疫情之前學生之中有1/3是美國人，現在班裡面30多個留學生之中沒有一個人是來自美國。報導指出，美國到中國的留學生減少的主要原因是中共治下的個人安全風險增加，以及中國經濟萎縮令美國學生望而卻步。自從去年7月中共頒布針對外國人的反間諜法以來，美國國務院發出了3級旅遊警告，建議美國人重新考慮前往中國大陸和香港，理由是存在任意執法的問題以及不當拘留的風險。今年2月中共修訂了保守國家秘密法，將管控範圍再擴大，工作秘密亦都被納入保密範圍，限制涉及秘密人員的出國或者就業。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专注于扩大民间交流，但是中共当局并未始终如一地配合我们为两国人民搭建桥梁的努力。报道说，很多对中国研究或者汉语感兴趣的美国学生，因为美中关系紧张而不愿意前往中国，选择去台湾留学。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